欢迎收听2021关键字，我是 Christina 贤玲。在迈入到2021年，今天要来谈的这个主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今天的主题叫做省电模式。一般来说，我们会讲到省电模式，可能是你的 3C 产品来到了电力低于到 20%， 它就会自动启动。可是今天我们要谈谈的是，人也需要进入到省电模式吗？这个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邀请到了这两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身份很类似，有一个共通点，都是演员。我们先来看到柯焕如，她曾经入围了第58届亚太影展最佳女配角奖，欢迎焕如。
大家好。
好，焕如呢，除了是大家常见到她戏剧表现的演员之外，最近也有制作人的角色，有一个对谈的影片叫做《幻视你》。
谢谢你，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没有想到会被称制作人，还在习惯当中。
但这个习惯会有压力吗？制作人感觉好像会扛了一个更大的责任，
感觉要负很大的责任哈，所有的错都要我承担。
所以今天找你来聊聊省电模式，感觉是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压力跟省电可能它有一些正相关。那另外一位，她很特别，她是斜杠女青年，她是演员，可是呢，她有一个专业的身份是諮商心理师。欢迎陈美月。
大家好，我是美月。
美月除了是演员之外，也是諮商心理师呢。
是的，是的。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现在要聊的关于叫做省电模式，人需要省电吗？从諮商心理师的角度来看。
好，身为一个心理师，感觉就是要背负一份压力跟责任。但我是一个就是刚入行的一个新手心理师，对。那我觉得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理论，然后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经验给出一些分享啦。那今天的那个主题是省电模式，我就可以先看看那个电是什么意思。至于手机，它是电力。那至于人，那个电是什么呢？可能包含体力、精神，还有大家比较可能会需要稍微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情绪的包容力。所以有一个心理师叫做一个精神科医师，他叫 Dan Siegel， 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容纳之窗。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心都有一个这样的容纳之窗。如果我们在这个窗内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因应压力，而且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跟状态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重新去意识到我们要如何应用自己的能量，然后来面对生活。所以省电模式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新你自觉自己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然后重新给出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程。
其实在我们的从小教育生活当中，好像很少人跟我们提到说自己的心理或者是情绪也需要被关注。所以像现在我们都是中世代的人，在我们天下杂志的专栏作家柯淑黎心理师，他之前有一篇专栏其实就特别提到说，中世代的人们他有背负了很多的责任跟压力，那我们的心理也需要被关照，也需要有人理解跟释放。那像焕如你是怎么看的？听说这篇文章好像对你来讲有一些启发。
就我昨天看了之后，其实因为我想来之前先了解省电到底是怎么定义，所以我看了柯淑黎的医师这篇专栏，然后看完之后其实心情很沉重。就是他因为他的大概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对某些人的某些状况已经最低要求就是希望他活着就好了。那不免让我想到最近，就是比方说有一个70多岁的老父亲，他照顾了50年的一个脑性麻痹的女儿，然后最后可能因为不想让他受苦了，所以就跟他一起有一个寻短的一个念头。或者是说我前一阵子很关注那个我的婆婆杀死我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一些面对省电的心觉，但突然间发现跟这些很身不由己，已经到了耗电到最后一刻，突然之间失去理智断线这些人比起来，我觉得我所准备的东西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就其实相较之下，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比较有自觉的，比较有选择性的去选择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其实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处在一种身不由己不得不的生活情景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怎么样还能做到省电，这是我在省思的事情。
对，不过在两位有一个共同点，你们其实都是演员。那在演员在诠释戏剧角色的时候，其实必须要投注到很多的心力，把自己置换成别人的状态。 那这我觉得在对照回到我们讲说，哎，省电模式，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好像有很多的角色需要扮演。可在扮演这些角色的过程中，怎么样可以去达到说抽离、重新开始，或者是说你是重新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只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或者是活着就好。心理师美月，这个我觉得早点来讲。很恰巧吧，就是你看你是演员，
对，
你看了很多人的人生，但你因为又有心理的专业，你可以去解构一下，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告诉收听的大家，平常我们要怎么去觉察自己内心当中的缺失，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发现我现在已经压力满载了。
其实就是真的很重要，两位刚刚都有提到，就是去感受自己的状态，可以是身体的层面，也可以是心理的感受。有时候其实我们不太意识到自己其实身体真的已经在发出一些讯号，是我真的已经压力非常大，它可能是头痛，或者是你的肩颈非常的紧。那心理的感受其实是去更感觉，其实如果大家对于感受有一点茫然，或者说不知道如何感受起的话，你可以先简简单单的每一天在同一个时间点问自己，我今天感觉怎么样。比方说最简单的就是0到10分，10是最开心，0是最不开心，你今天大概落在几分。每一天试着多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会更感觉到自己今天落在哪一个位置。
或者是现在我们也可以问问收听的大家，今天的你开心吗？你帮自己打个那个开心的量表。我觉得不想说分数，因为我发现人很追求所谓的满分，也可能因为为了追求所谓的满分集聚，我们就会让自己很不开心。
这
算是一个情绪量表，对吧？
对，因为那个数字不代表成就，也不代表好或坏等等的，它就是一个位置，一种色彩。
那我现在帮自己评分，评分好了之后呢，打个量表之后呢，
你是说如果我今天知道这个分数是这样子，
就是像如你说，我们每天在同一个时间点，可能是在睡觉之前，我们问问今天的自己开心吗，或者是即便不开心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如果你有这一份自觉之后，你就可以重新去安排你的生活。比如说今天的我大概是5分好了，那我今天是做了什么事让我感觉到是5分？那我明天是8分，我是做了什么事感觉到是8分？
我来假扮一下被你咨商的人
哦，可以哦。
好，
换如我跟你讲，平常跟咨商心理师聊天，我知道就是所费不自。
对，而且你刚刚说，你刚刚说建议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是如果我就是那一个，我改变不了啊。
哦，
你好像我的个案
呢。开玩笑，
改变不了。
我们觉得可以现场开放諮商，让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今天真的有需求，我们会怎么做，或者是透过諮商心理师的循循善诱，把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压抑释放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释放心里的压抑。我们通常都是想哭要躲在角落哭，不可以让别人看见。但对于諮商心理师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吧。
不健康的事就是会鼓励大家允许自己的泪水流下来是没有错的。对，那至于你想要在哪个地方落泪是你的选择跟你的自由。
好，来焕如，我们可以让你諮商一下，今天不收费哦。
哇塞， 我今天感觉5分，那这我改变不了啊，怎么办？
你说你改变不了你生活的现状，
对对，
是指哪方面呢？可以告诉我吗？
就很忙，可是就是有点不快乐，然后我觉得就我没办法改变这些时间，就是每个事情都卡得这么紧，我没有办法。
好像在这些生活里面，你没有喘息的空间。其实你好想要有一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去呼吸一下，沉淀一下，感觉你自己。
可是我发现我沉淀下来，我一个人的时候又觉得我不晓得我生命中要追求什么，什么可以使我真的快乐。
所以其实
贤玲也觉得很苦恼吧。
对，这个是很多朋友的问题。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刚被你那句话，我不知道我要追求什么。我要追求大家表面上看到的职衔、title、成就、财富， 还是我们要回归到很多人书上面写的心灵的富足，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很空泛心灵的富足，嗯，终其一生的追求，可是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心里真的感到释放，或者是有那种富足满足感，而不是为了说我们要一直去追求别人给你的寄望，嗯，而让自己喘不过气。
没有，其实刚刚我可如果要接下去，我其实是会去接触跟同理他那个，就是对于其实他又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可是当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他又觉得很茫然的那样的矛盾。对，那其实諮商师在陪伴每一个前来的当事人，最主要就是去同理他的现状。
OK，
对。那其实每一个人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理空间，去同理自己的现状的时候，是一个很好起点。
OK，
才会去慢慢有一个空间去想，哦，我想做什么，或是我要怎么重新改变我的生活。所以第一步其实是要先接纳自己的现状，
接纳自己现状的状态。那再来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是就是厘清自己的心情，然后找出生活的重心，找出你的开心的点跟你所谓不开心的点。
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欸，对，就是如果说省电的那个电是我们每个人的能量的话，我会还蛮鼓励大家去重新想一下，你到底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很被滋养的，你的能量是往上加，它是你的行动电源。就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被充电。你可能在跟贤玲在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能量一直往上涨，
原来我是电量女神。
You are。 对，或者说，欸，你是不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特别会一直使用你的电量，去更自觉这两个部分，然后那个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其实就指的是这个。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转念的过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贤玲第一次感受到的时候，说到省电模式，我们都会觉得省电模式是一种很不积极的状态，因为你关掉很多你本来应该存在的东西，就如同手机上面的 app， 它有些是会不执行、不更新的。可是呢，我们又讲说新年新希望，我们应该向前冲啊！怎么会在一开年就告诉大家我们要进行省电模式，或者是说可不可以把这个省电模式导入成大家常说的人生的断舍离？舍去一些自己似乎不是那么必要的东西，把精力放在对的人事物上。
对，
那有冠如你自己来看看，就是在过去一路到现在，你在今年也迈入到人生40不惑。我们来聊聊你的断舍离，或者是这几年你自己的体验，为什么进入到省电模式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学习。
我觉得因为如果人生就像拿一张单程的车票的话，就是已经在想，哇，那我现在已经过了40个站了，那我接下来可以有几个站可以停留。所以当你的时间有限的时候，当然你会把时间跟精力花在你觉得频率很对的人事物身上。然后当你知道时间很有限的时候，你就会思考，那对你而言你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幸福定义都不一样。那你就会思考，那你的幸福你想要怎么样经营出来。对。那我自己的话，其实因为演员的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讲究心理素质的工作。我们其实在帮某一个角色某一个人好好的活一次。那除了处理我们自己的生活之外，也要处理角色的心情状态。那工作之外，比方说我跟美月有稍微聊到说我还蛮喜欢水。对，就是
water，
对水，水有进化跟转换的一个状态，
三态变化。
对，所以像我可能准备一个角色之前，我可能拿了一本书就到山上去，坐在咖啡厅看书，然后看完剧本或什么的，就去泡个温泉。对，反而是就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反而是在对就准备很沉重的事情的时候，反而更需要花很多时间放松，跟利用水这件事情净化跟转换自己的心情。那当晚拍完片之后，也是借由泡温泉，让自己慢慢回到自己的生活。对，然后把用水带掉角色的一些负面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
对，因为我相信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累积积累，可能是藏在我们心底当中的某一个柜子里面。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它就讲的是情绪背包。他说人有很多的情绪，可能我们不知不觉把那些情绪给收纳起来。讲收纳是蛮好听的，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叠起来，你可能自己看不到，但某一个时间点它突然被触发了，就大爆炸。这有可能就像回到美月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情绪心灵之窗，我们可能要开始理解自己 心里面放了多少东西，可是放了多少东西你要怎么样最后取决留下来的，或者是说当你现在真的有压力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白话的分享好了，像有时候我们女生穿高跟鞋脚会酸，我们去找 SPA 来做按摩放松，可是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可能不要穿高跟鞋脚就不会那么酸了，因为我们只是去把它舒缓，但我们没有找到那个根本的源头。就像咨商心理师会不会有一些小 PEPO 技巧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找到那个情绪的源头，才能够真正让大家让自己的心情是得到舒缓，或者去找到问题去解决它。
我建议大家在心情觉得有一点点卡住或是怪怪的，就像那个穿了好久高跟鞋的那个脚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先问问你自己，我现在感觉到什么。假设我说我觉得我现在感觉好累，然后你接着就开始问自己，那我想要什么，问自己的需要。然后我好累，那我问我自己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我好累，因为都没有人可以好好的理解我，所以我好像很需要一个人来跟我聊聊天，让我知道我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等等的，因为每个人的累其实是累在不同的
地方，
没错。
这个是蛮值得学起来，而且在夜深人静反复的问自己的过程中，的确它就是一个觉察，
没错。
另外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身可怕，而是人的想法观念。但在想法的养成有时候可能是从小日积月累。像幻如你自己呢，
想到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就是尽量不要被别人的话误会或什么给影响到。对，在生活里面或在同事里面，
但这个好难，
很难，
我们怎么样把自己耳朵关住不听别人，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包括了我们发一篇 IG Facebook、如果没有人按赞，我会觉得说我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大家没有看到我，那我要重发一篇。
原来是这样子，
很可爱。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可能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别人的身上给你的评价。
对，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理解其实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定义，而不是靠别人的嘴巴或者是那一个爱心一个赞。
我是跟自己说，就是如果别人误解我的话，那起码我自己不要误解了我自己。我是用这句话鼓励我自己的。对，那美月大师，
大师，我现在一直被放在一个大师的位置，然后解决所有的难题。
对对对，
我努力加油，这美月加油。没有啦，就是、
你这种精神喊话，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其实也蛮受用的？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心灵书籍，他说人最需要就是每天对自己喊话，给自己正面的鼓舞。可是我有时候又会觉得很尴尬。当我们越去强调正面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不允许自己有负面。
其实我觉得都要回到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状态，你就可以感觉你自己啊，你是对自己精神喊话之后你会比较好，还是你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会比较好，你就多对自己做你会感觉比较好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就是喜欢靠吃来抒发情绪也可以吗？
没有啦，就是可以啊，但就是抓
适量，
但对对，适量，
不要超过。
你可以多吃一点，
毕竟减肥也是一条漫漫长路。
是，
那美月，像你平常怎么去兼顾所谓的演员的角色跟咨商心理师，这两种是不同的专业，虽然身为斜杠女青年，怎么去平衡？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像我们中世代的人真的就是有很多的角色要平衡，譬如说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回归到家庭的时候，你可能是爸爸是妈妈，但是你也可能是别人的儿子跟女儿。这么多的身份转换，有没有你自己调节的一套心法？
我也一直在体会跟整理，因为我目前这样的身份有一年多了，然后我的感觉是真的，首先这些兴趣都是源于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你很乐在其中的。然后我在不同的身份里面，在那个当下其实都是进入某一种心理学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
什么叫做心流？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甚至忘记你自己。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做这件事情。
哎，就是你自己享受其中，忘了时间。
忘了自己，然后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要拿到好成绩或是别人的赞美别人的肯定，虽然别人给你肯定还是会很开心，可是那是附加的，你是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超级开心，它会给你好多好多的能量。
所以在我们忙碌工作生活之余，如果可以找到这样不管是兴趣或者是其他的事物，
是
也是可以帮助自己充电，对吧？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省电省电省电，省电除了省掉原有的电力之外，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对象的，你还要适时帮自己充电，不然你就算省电模式用到最后还是会没电啊。
没错，然后我在比如说在諮商的时候，我比较是一个陪伴跟接收者或是一个包容者，那我到了排练场我就是一个给予者，所以在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是它不会，它是互相滋养的这两份职业。我在諮商室里头听到这么真实的生命故事，这么真诚的表达，很像一天又一天的纪录片哦，像影集一样，那这些东西都会是给我非常大的营养跟素材，去在我在创作另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上。所以而且因为諮商是在我自己啦，在諮商室里头的时候是不可能像在排练室那样子就是很放，也就是说諮商室我是比较静态的，可是当我到排练室的时候我是比较动态的。那刚好我有另一个身份是这几年开始做比较像演讲或教学的事情，那在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是在统合这两门职业，去跟大家分享我的。
可以打个岔吗？
是，幻如，
我想知道就是每月就是当时你选择演员这条路嘛，先走演员这条路，然后之后又有机会就是参与了那个心理諮商这件事情，那对你的人生而言当时是一种省电还是一种充电？还是
我在想幻如的想法会不会跟我一开始有一个想法是一样，我想说哇，其实演员的能量非常大，可是他们在舞台上尽情展现，然后那个是一个一直循环的。可是像我们可能对于心理师来讲，他有面对到各式不一样的人，他可能必须要承接很多人的故事，那会消耗自己的能量吗？
还是说当时当演员的你很消耗被消耗能量
是这个
没有这个对吧？所以来当心理咨商师来充电或是保持电力了，
是真的是这样子。
的确嘛，
是有一个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一个节目的时候他说大家不是会说吸猫吗？
哦、oh, 对，
然后他是对
猫咪，
然后就啊获得能量，
或者是妈妈吸小孩也是一样的。
对，我也会吸我侄女，
哎呦，
感觉我什么老妖，就是吸的时候，然后他是老师，他会说，然后真的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老师，然后他说他是在吸学生，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学生好像都是啊很让老师很累很头痛，可是其实他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在充电。那其实对我来说，我也在吸个案，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
他们的故事滋养了你，让你可以更丰富的体验人生，因为每一个人人生都是一本很难得的经历的书籍。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去反思说，原来其实无论做任何事，只要那件事情跟我的心灵有所连结的时候，我就会喜欢做那件事情。比方说我跟个案在諮商的时候，其实我去同理他，我用我的心理，我的心就会开始工作，他会产生共振或共鸣，甚至有时候会同理错误都有可能。那我在创作角色的时候，我也需要用到我的心的力量，所以其实我就是好像有找到那个源头，那我用这个源头去做事情，我就会感觉到自己是省电并且充电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念转化的过程当中，而且从别人的故事当中也开始梳理自己的情绪。幻如呢？
我也想问贤玲，
你要问我，
对，你平时怎么样省电或充电？
其实我以前没有所谓的省电模式，我就觉得说人生好像就要在把握有限的时间状态之下，让大家感受到你最美好的一刻。我会觉得说人生不是应该就像烟火一样灿烂吗？所以可能你灿烂完之后你就消失殆尽，
所以你很少展示脆弱那一面在大家面前，
很少。可是直到了我成为妈妈之后，我发现人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被关注。人生不是那一瞬间的美好，而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停留在我心中。 当然烟火很美好，可是结束之后呢？或者是说以前的我真的会觉得说，好，省电模式到20%我就要开启，因为我还想保有电力，可能看看可不可以再做出一些什么。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就如同手机，我可能出门我发现哦，我没有带充电线，我就算电力有90%，我也是会提早把它进入到省电模式。省电模式并不是我不积极或者是我偷懒，而是我想要把我最后的精力奉献给我真的想要认真的人事物，我不会再去定睛到无谓的事情上面。嗯，可能以前我们会对陌生人的意见就觉得说啊，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就放在心上，但我现在发现他就是陌生人，为什么我要把陌生人的意见放在我心中变成一根刺。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化。嗯，但这个
多年工作累积经验下来这样子转变，还是说跟你有小孩子之后，
有小孩子之后，欸，我才发现应该就是从孩子的天真上面，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大人应该要回归像孩子一样。孩子很单纯，他专注在他专注的事情上面，他很认真，当他喜欢的时候他享受其中，他会忘了时间，就如同你刚说的。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嗯，不会像幻如，那换我来问你
哦。我跟你说，我跟美月说，我觉得单身最省电。
对，单身一号二号，
你看2021年你们就要叫人家单身，
试试看嘛，省电哦。
等一下，我不是快要过农历年了吗？一定很多媳妇不想懊悔。
我要说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不管是单身或者是已婚的状态，我觉得最好的状态之下，即便是已婚，你还可以保有个人，你可以回到个人，你是小姐。任何的角色，而不是只有太太、妻子、妈妈，所以我觉得人要很多的角色去帮助自己，那也是一种省电模式。当你进入到你现在是小姐身份，你当然可以暂时忘去先生、忘去孩子，专注在小姐身份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省电模式，是因为我们太想要兼顾，所以会很耗电。可能我在公司上班，我的心提心吊胆着家里的孩子怎么了，或者是说，哦，我是不是哪里衣服还没有洗。我觉得专注力也是在这2021年我自己很想要学习的。常我们都说新年新希望，我相信大家应该从小到大不知道写了多少次，但真的有达成吗？或者是说以前我们习惯写10个新年新希望，我们要不要 focus 在3个、4个、5个，就是你真的愿意认真去达成的，而不是说你广撒一个渔网，希望捞几个散几个。我觉得专注力这个是我自己很好的一个转化，就是我没有再想要为了别人的好而存在着，因为自己的好自己定义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好交给别人来看？
真的，这个，
我们现在回过头在你身上，
哦，好吧？
好，演员的角色变到制作人身份，你自己心中的转化呢，或者是转念，就是在面对到压力。以前演员很单纯，我就是把戏演好，把这个角色的功课做足。可是制作人有很多的身份必须要兼得，你怎么梳理自己？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时间性的压力。我要感谢我的伙伴，他们有给我大把时间让我去自己自修，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其实我现在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时间压力，多的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那个东西如果自己处理好的话就还好。
懂。
对。
那今天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是不是请一人可能分享个一句要送给大家的话语呢？或者是你也可以抛出一个问题，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思考一下，2021年他希望怎么样的自己来去迎接接下来这一整年。
我先说好了。
好，幻如，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能够试试看培养接受的能力。就接受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因为你太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所以还不如把能力放在我可以当就可以很快的接受这件事情的现状，然后把精力放在那我目前只有这样子的状况，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OK， 接受的能力。
对，
美月，
我觉得接受能力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省电，大家会虽然会有时候会担心它好像是比较消极的，但其实我觉得它是在珍惜
，OK，
珍惜自己的能量。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心跟体力都是非常珍贵的，你拥有绝大的 自由去使用你自己的能量。
嗯，
对，所以反而是好好珍惜你自己的能量，然后去自觉要把它放在哪里，你会过得比较舒服一些些的生活。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柯焕如还有陈美月带着他们自己的生命经历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省电模式。那不晓得收听的你，你的省电模式又是什么呢？希望今天这一集呢，可以让大家在2021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我们练习梳理自己的情绪，迎接更好的状态。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贤玲，祝福大家，
啵啵。